你好，欢迎收听人文旅行声音游记壮游者，我是杨，
我是贝贝。
壮游者是一档独立播客，很需要您的赞助和支持。那赞助方式呢，一共有三种，会在声音简介和置顶评论里边展示，非常感谢。另外您看到本期节目的标题会发现这是第199期，哎，可是上一期您使用的平台很可能显示的是197期，那第198期去哪里了呢？啊，198期呢是一期付费节目，叫做缆车开往贫民窟。那通过去探访哥伦比亚波哥大和麦德林的两个曾经的贫民窟，去讲述了一下啊拉美的政府是如何治理和规划贫民窟的故事的。那这期节目呢只在小宇宙 APP 上线，那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啊，请去小宇宙付费收听。那关于哥伦比亚呢，一共就两期正片，分别是197期的波哥大限速50和198期的缆车开往贫民窟，啊，还有一期聊些哥伦比亚花絮的散步时间，啊，是拉美那些狗东西，一共就这三期，啊，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波哥大麦德林飞到了厄瓜多尔的基多，也就是我们要继续往南走。我先问一下贝贝啊，同时也是跟听友们交流一下，哎。我们都可以在脑子里边想一想咱们对厄瓜多尔有什么样的印象。
应该来说没有任何印象，啊，除了在超市里面看到的厄瓜多尔大对虾。
哎，那是咱俩喜欢吃那个叫呷哺呷哺还是呷哺呷哺，
其实超市里也有，对，
就厄瓜多尔大白虾，是大海白虾是吧。
对，就是对厄瓜多尔的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地方了吧。
对，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走之前我们稍微查一查会知道厄瓜多尔是对中国是免签的。
对，应该是在2016年的时候对中国免签了。所以呢啊，最近几年大家可能听到一个名词叫做走线。而且我们可能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很多的国人现在都到厄瓜多尔去工作或者生活了啊。可能还有一些朋友知道，特别是结婚的朋友，你们可能知道，如果商家向你去推销玫瑰的时候，都会跟你说这是厄瓜多尔的玫瑰。厄瓜多尔的玫瑰也是很厉害的，出口很多很多，好像很多大明星们的婚礼都是买的那个厄瓜多尔的玫瑰。
是吗？没有人送我，我也不知道。
哎呀，你这录着录着怎么说这个？还有就是，巴拿马草帽，对吗？咱们俩在巴拿马城里边去看，
但是就是那边我其实看不出那是其实是来自厄瓜多尔的。
但是你查一下资料就知道，其实巴拿马草帽它其实是厄瓜多尔的一种叫做托基亚棕叶草的，它就有点像那个棕榈叶子，是产在这个安第斯的山区的，然后由它来制作的。那世界上最好的这个叶子就产在这个厄瓜多尔，所以厄瓜多尔做这种草帽。但是在巴拿马运河建成以后呢，当地的那些工作人员，来自于美国的或者来自于中美洲的或者南美洲工作人员，他们都戴那个草帽。你知道巴拿马运河那么热吗？
对，太热了。
对，所以就戴那个遮阳，所以呢才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巴拿马草帽。但是巴拿马草帽它可是正经的叫厄瓜多尔货，而且它原来的名字叫做西皮哈帕。还挺可爱的一个名字。
对，但主要是巴拿马运河是连接了全世界的一个交，就是一个交通枢纽，所以从它传播出去是一个非常make sense 的事情。
是，还有一个就关心时事新闻的可能知道，大概是在2012年吧，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接受过这个阿桑奇的这个政治庇护。
对，在他的伦敦大使馆里面是藏了十几年是吗？
好像是前几年把他也给驱赶走了。
另外
一个和我们现在比较近的一个事情，可能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厄瓜多尔毒枭那个越狱事件，就是引起了他们全国的一个紧急状态嘛。当时我们俩人是已经到治理了。
对对对，我们其实刚离开一两个月吧。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通过我们俩人的这个个人旅行和经历啊，也给大家提供一些看待厄瓜多尔的这个视角。我相信很多人，对厄瓜多尔其实是知之甚少，
极其陌生。
对，所以
对我来说也是，就去之前这个国家真的是极其陌生。
所以我们就希望这期能给大家起到一个小小的一个科普的一个作用啊。那我们在厄瓜多尔的主要的目的地呢，就是基多加上加拉帕克斯。但是这期节目呢，我们主要是从我们在基多的这个体验和观察来大概的介绍一下厄瓜多尔整个国家的这个情况。 接下来贝贝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厄瓜多尔和基多好吗？
嗯，好，我们先讲一下厄瓜多尔的一个地理位置哈。
嗯，
它是在整个南美洲的西北角上面一个小角落里面，然后北边呢是跟哥伦比亚接壤，然后南边呢是接壤秘鲁，西边呢就是太平洋，那太平洋上面就是他们著名的加拉帕戈斯群岛。
嗯
嗯，然后在他们国家是官方名称是叫科隆群岛。
嗯，
对。然后呢，据我们现在能查到的那些文献哈，厄瓜多尔的历史往前追溯能追溯到3500年前，就是说在当时的那个沿海地区已经有一些部落的散居在那边了，然后在1463年的时候呢成为了印加帝国的一部分，然后呢西班牙人来了，在1532年的时候就被西班牙人占领了，然后从此就变成了西班牙的一个海外领土，大概长达数百年吧。
嗯，
因为我们一直看到他到1809年的时候短暂的宣布过独立，但是很快呢又被西班牙给重新占领回来了，然后真又挣扎了反抗了大概十多年吧。然后厄瓜多尔呢在1822年终于摆脱了西班牙的控制，然后在1825年的时候呢厄瓜多尔加入了一个叫大哥伦比亚共和国。
这次是19世纪的时候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中19世纪初吧，就是西蒙玻利瓦尔创建并领导的一个国家，他当时那个地域就包括现在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拿马，还有我们去过的哥斯达黎加、秘鲁、巴西，还有圭亚那的一小部分。
怪不得在你刚才说那些国家你都能看到一个玻利瓦尔的雕像。
玻利瓦尔对整个拉美地区的这个民族解放战争起了决定性的一个作用，他是拉美的一个民族英雄。那这个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是在1819年成立， 是到1831年的时候就解体了，所以那个时候厄瓜多尔的这个共和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成立了。
嗯，然后厄瓜多尔呢是一个多民族也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你刚才也提到了西班牙的殖民文化，还有他们在很多年前就有一些原住民，所以说他们美洲原住民的传统也是对他们影响非常大的。
嗯，
然后我们停留时间最多的其实是基多，也就是厄瓜多尔的首都，它原来是印第安一个部落叫做基图，一个部落居住的一个地方。 Quito 然后8世纪的时候呢Quito 呢就逐渐扩大，然后把其他的一些印第安部落全部吞并掉了，所以到10世纪的时候呢基本上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 Quito 的一个王国。那今天的这个地名基多其实就是从 Quito 这边演变过来的。
嗯，
然后在公元15世纪末的时候呢基多就成为了印加帝国的一部分，也是印加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仅次于首都库斯科的第二大城市啊，就是那个
秘鲁的库
斯科，是，对，秘鲁的库斯科，但是是印加帝国的第二大城市。
嗯
嗯，这个我们后面讲秘鲁的时候就会讲到了。
对，库斯科可以说是印加帝国的首都，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啊。
但是印加帝国的最后一任国王叫阿塔瓦尔帕的那个宫殿是建在基多这边的。然后现在这个宫殿已经成为那个厄瓜多尔的总统府了。
对，我们去看了嘛。
对，
在那个独立广场的旁边。
对，感觉也不是很大哦。
但是不知道里边好不豪华。
对，不让看。然后呢西班牙人打过来之后驻守的这个印加将军就把整个城市给毁掉了。
嗯，
所以说现在的基多是在印加帝国的废墟上面建立起来的。
对，这等于说印加将军呢就来了一个焦土政策，然后西班牙人来了以后面对一片废墟，然后就在上头又建立了新的这个城市，也就是我们后面会聊到那个独立广场或者大广场的那一带，
也
围绕这儿以中心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一个城市。
那基多呢作为厄瓜多尔的那个首都，它其实是属于在厄瓜多尔的北部。
嗯，
但它离赤道只有24公里，是世界上离赤道最近的首都。然后呢又地处高原，它的那个平均海拔是2800多米。
嗯，
仅次于我们之前那个收费那期提到的玻利维亚的拉巴斯，因为拉巴斯是世界上最高的首都嘛，然后它是第二高的首都。嗯，然后现在的基多呢也是分新城和旧城两部分，西南部都是旧城区。
嗯，
就我们这次是住在旧城区这边的。
对，我两次去都是住在这个旧城区的。 上次去我也是住在旧城区，咱们只是这一次咱们住山上，上次我是住在山下。
整个旧城区呢，就是保留了很多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那个建筑的风格。
嗯，
然后新城区我们也去了一下，在北边，然后城外那个皮信茶火山的海拔是有4790米。我们因为住的那个地方 Airbnb 是每天都可以在那个餐厅里就能
阳台上，
对，不用、不用到阳台，餐厅那个因为大落地窗外一看就能看到那个火山，山顶是常年积雪白白的。
嗯，
我觉得就是日本人来了可开心了，跟富士山似的，天天能看到。
对，我们在基多和厄瓜多尔的这个旅行啊，都是从我们住的这个 Airbnb， 我们在这段期间呢把它称之为家，米卡萨，我的家。确实在那住的还挺舒适的。
嗯，对，因为当时这个 Airbnb 是你找的嘛，就是感觉然后给我看了一下，感觉那个照片啊，然后它的评论啊，都非常的，照片很漂亮，然后评论也非常的好，说这两个主人也非常的热情啊什么的，我们就想赶紧订。
对，我是看到他这个房东，他说自己是一个设计师，而且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理工大学留过学吧。
嗯，
而且隐隐约约的拿这个翻译软件翻译了一下他那个，就 Airbnb 他会自带这种翻译嘛。
嗯，
翻译出来说他那个房子好像是被什么广告给点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他这个房子啊，就他自己设计的这个，就我们那客厅那一带，
对，就客厅和餐厅的还有他的厨房，
是上过电视广告的，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那设计杂志里面也对他这个家专门做过那个拍摄呀采访啊什么的，
是，然后再一看他所有的评论都很好，立马决定我们就住在这儿了。
是，
这个房子是在老城那个东北部，如果我们以这个国家誓言圣殿为一个坐标，那我们就要沿着它往山上走，大概300多米，是在一个山的这个半山腰。
嗯，
但是就这300多米可要了亲命了。
哎呀，真的是，因为其实它的那个老城区的主要城区是在以国家誓言圣殿那一块儿，
它其实是一个高山上的一个山谷里边的，对吧？
对，所以说其实我每天都要去到那个城区那一块儿，就是找吃的呀，或者旅，就是看什么东西都需要下山，然后每天回来的时候都好费劲啊。
所以啊，我们住的那个位置，它大概的这个海拔就是3000米，就这300米，哎，每天都走得好累好累，
真的。而且它那个山这300米其实还挺陡的，因为它300米是它的上下落差。
嗯，
我们往上走，其实可能路也没有那么长。
嗯，
你记得吗？我们有一次从外面回来，就是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我们打车回来的。然后那个打的那部车就稍微有点老旧，大概20-30年以上的那种旧车，它在上那个坡的时候，它必须要走枝子才能上去。
对，
这个，它反正这个车很破，但是它很愿意挑战自己。
但是那个房子在那一带的那种建筑区里边啊，它属于有点鹤立鸡群、非常独特的一种存在，对吗？因为我们前头也会贴了一些照片嘛，包括在博格大呀、其他地方那些。啊，老式那种建筑都是那种砖红色那种颜色，然后啊，一层或者两层这样的楼，那在这边也同样是如此。但是这个房子，你远远的看见半山腰上，它是一幢白色的这个建筑，而且最醒目的是从它一共是3层，下面一层是租给了别人，最上头是一个透明的，像玻璃有玻璃幕墙的透明的这种阳光房一样的，
其实就是落地窗嘛，就是厨房和餐厅那边做了一个落地窗的那个设计，所以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老远就能看到它。我们在那个国家誓言圣殿的教堂顶上，我们往那个方向看，哎，那不是我们住的地方吗？
特别是晚上，如果家里在亮了灯，
对，
然后它就像是一个发着金黄色光芒的一个灯笼一样，就能给你指路。
是特别漂亮，
哎，它是3层，然后1、2层都是租给了别人，他们自己一家都住在3层，然后往外出租那个房间也在3层，
是，这个风景非常好。
对，然后它还有一个院子，院子里边可以停自己的车，我们每天都要去爬它那个楼梯啊。最有趣的一点是它那个楼梯上挂了一个巨大的蜂鸟的一个巢，
对，在楼梯边上挂的
巢就越住越长，越住越长。有照片我放到公众号里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哎，反正那几天住的就是属于我们觉得每天不出门也挺好，就在他们家 餐厅里面坐着吃点东西，喝杯咖啡，因为他每天早上还招待我们早饭，
嗯，
然后就看着外面的火山。
就是因为位置高，而且阳光也很充足，每天早上你只要一拉开窗帘的话，整个阳光全都能洒到你这个房间里面。
嗯，
另外一个就是这一家的人给我们的感觉还是挺好的，介绍一下咱们的家庭成员吧。
嗯，主要就是房东叫 Christian，
对、
嗯、
克里斯蒂安，
对，然后有他妻子，因为他妻子还是那天晚上开车来接我们的。
嗯，
对，然后他现在好像是在医院上班，
医院上班，但是不用每天都去。
对，有的时候是晚上出去上班啊什么的、
嗯、
上夜班，然后就是他可爱的儿子马丁，小男孩，大概八九岁，
九岁左右，
对对对，然后非常的活泼好动，
在学校里边还要学中文，
对
所以能拿几个单词跟我们交流一下下。
是，嗯，然后我们后来知道他还有个女儿，是住在他们楼下隔壁的一个屋子里面。
对，女儿好像也才十九二十岁左右，但是克里斯蒂安才38岁左右。可见他们多早就开始有孩子了。
没有没有，他女儿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嗯，那不就十八九岁吗、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去看那个游行的时候就在说他女儿可能明年就要加入那个游行队伍了都是大学生的那个游行队伍嘛。
对，所以这一家人呢、嗯、看起来都是有这个原住民血统的。然后呢每天他们也请我们吃饭，我们也做了中餐、回馈一下，然后也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信息啊，一起去看了这个基多的这个建成日，我们去赶得非常的巧嘛，
嗯，
应该是12月6号，但是他就提前了几天来举办这个大游行的这个派对。
嗯，
在家里我们也能观察到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也很好奇啊，就厄瓜多尔在这几年，因为我是上次去是2016年嘛，就在这几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他是怎么看待这些变化的，还有就是他为什么要开放他这个房间给旅行者。所以呢就和他有了这一段聊天。这个聊天啊由我们的棒哥，也就是我们南京的那个嘉宾棒哥来在线做的翻译，非常有意思，先请大家听一下好吧，那也就17分钟左右。我这次是第二次来到基多，我上次来基多是2016年，那这次来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的家啊，因为它设计的非常的美观，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地玻璃，而且我可以看到这么好的这个景色。还有一点让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啊，你对这些来入住你的 Airbnb 的这些客人都非常非常的友好，你甚至会请我们吃早餐和晚饭。我感觉现在这样的 Airbnb 的房东已经不多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Bueno, nosotros en realidad cuando empezamos el proyecto de Airbnb
是这样的，在做 Airbnb 到现在呢，我最喜欢的是给大家一个宾至如归的体验。那么，所有到了埃瓜多尔的人都是我的家人，所以呢，在我跟我老婆商量之后呢，决定给大家一个家人的感觉。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出去旅游，那么我们希望所有来我们这里旅游的人都可以像家人一样。
Por conocer gente, después de la pandemia dejamos de viajar también, y por eso.
我想你做到了，因为我这次在你的家里边住的时候，确实感觉我们是一家人，而且有的时候我会很羡慕你，因为你看你有孩子、有狗、有自己亲爱的太太，你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啊，不像我们两个人到处在外面跑。
Chévere, o sea, eso es lo que cada uno de los huéspedes.
是的，每个人都像你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的朋友。同时，我的老婆也很喜欢中国，她很想去，所以我们也在计划慢慢的看看世界上所有的朋友，包括中国。
我前天做了一次中国的饭，我做的是河南的，我的家乡菜是拌面，给她吃。现在她可以真实的告诉我，说实话。好不好吃？他可以说不好吃，没有问题的。
bueno, nos gustó, nos encantó. Bueno,
他说我们非常喜欢你做的这个面，因为但不是第一次有人给他们做中餐，但作为这个当时的这个体验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呢这是你从家里面带来的这种家乡的饭，然后他吃起来就觉得特别好吃，而且呢尤其是作为那个你是他们家的一员呢一员来讲。就是说还有他的兄弟啊，他 他的老婆啊，他的家人都特别喜欢，就是你从这个国内给他带来的这个美食，而且尤其是在一个家族聚餐的氛围下。
吓死！我只会的一句
我他说在这个厄瓜多尔啊，说谢谢的话呢，我们不用 gracias， 我们要用 Dios le pague。在这句话的意义上来讲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帝会报答你的。可以这样理解，
他已经教过我了，但是我实在是记不住。我知道在基多生活的有很多的中国人，特别是这两年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来这边定居啊，或者是做生意啊。那你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对中国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这样的，我认为一个中国人就代表着一个生意，尤其是现在在基多的市中心有很多的中国人来到了这个老区，然后他们的到来呢，就像是代表着一个新的文化中心，在那儿他们买了很多的店面，很多从中国进口的东西啊，小商品啊，很多人的来来往往，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新的经济气候。
我昨天我也去了新城，然后在新城看到和北京一样的景色，有很多的车，有非常好的 shopping mall。另外呢，我也发现有很多的外国人现在生活在基多。那你作为一个基多的一个市民的话，而且你是一个原住民，一个本地人，那你会觉得这些外国人的到来会改变了你们的生活吗？比如说他们会不会让物价会更高一些？当然他们会带来一些好的东西，比如像更多样的文化，但他们会不会也让你们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改变呢？
我不认为这里会涨价，因为基多的价格不贵，而且在国际上包括基多甚至整个埃瓜多尔都可以让你安静的生活，在这儿花费很少，所以可能这也是外国人来到我们这里的原因吧。
所以你会认为外国人到基多是一个好事情，会促进整个厄瓜多尔的经济的上涨是吗？
是的，没错，尤其是旅游业在厄瓜多尔这里发展的非常蓬勃，比如说我们这里的水果特别的便宜，跟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对比起来呢也是非常的便宜的，所以很多人认为厄瓜多尔在这里是一个可以给世界提供各种各样水果的国家，同时我们的农业也非常的发达，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尤其是你们外国人可以在这里看到很多的潜力。
我2016年来的时候呢，我从机场到城区的时候发现路也并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一次来一切都变样了，有很漂亮这种高速公路，然后车子也很新，然后我们从机场到市区会很快，而且整个市区的变化也很好，而且我觉得治安也变得更好了一些。那这七年间厄瓜多尔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它有这样大的一个变化呢？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向北部建设了很多的新楼，所以在北部扩张的同时呢，厄瓜多尔向世界展现出了一个新城市的面貌，让它看起来非常的有潜力，尤其是这些建筑都是由外国建筑师设计的。
我看到你的资料，你是在马德里理工大学学习过，那这段海外的留学经历对厄瓜多尔人来说是一段很难得的经历吗？在这段经历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fue una experiencia demasiado interesante。
我觉得在西班牙生活的这段时间非常的有意思，尤其是在我们厄瓜多尔人跑到了欧洲那么大的地方。首先，第一感觉那个地方非常的大，在那里呢，我们学到了足够的和必要的东西。然后呢，从那里我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新的看法、新的感觉。然后作为一个建筑师，我把我学到的东西加入到了现在的这个家里，那么就是非常满足我的座右铭，非常契合我的座右铭，就是叫做 lo justo y necesario， 就是有足够的和必须的就刚刚好。
是，其实这次在基多生活的这几天，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的 casa， 我们的家。然后它有非常漂亮的这种落地窗，然后我抬头就能看见几座的火山。还有一点，我感觉这种设计在这个区域里边是别具一格的。那这样的东西是你从海外留学的经验中带过来的吗？
De hecho, esta casa fue diseñada por el paisaje. Me gusta trabajar mucho.
在最早设计这个房子的初期呢，主要是为了看风景。 尤其是我是一个很喜欢看风景的人。那这个房子，每个房子都有一个让人骄傲的地方，尤其是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在圣胡安的一个老区。这个老区我们有个小山坡，上了坡之后，我们从这儿就可以看到很好的风景。我跟老婆住在一起，尤其是喜欢享受窗外的美景，所以在设计这个房子的时候呢，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可以看到窗外的风景，尤其是埃瓜多尔这里有很多的山，或许也是因为山的影响，然后我在整个区域内了解了这个周边的建筑风格设计，然后尤其是采用了那个斜屋檐的风景，斜屋檐的屋顶设计，再加上落地窗，可以让很多人在当地，尤其是来到我家之后，看到很好的风景。
我有一个问题，厄瓜多尔当地的这种建筑，特别是我们处在这个老城区，有很多西班牙殖民时期的这种风格，或者说厄瓜多尔的这种传统的风格，会对你现在的设计有一些影响吗？
Sí, o sea, hemos tomado todos los elementos, pero los hemos
actualizado. 是的，我们当时用了很多不同的元素，尤其是从建筑师的角度来讲，我为了可以在家里面看到更多的风景，所以才这样设计的。但是呢，为了保持这幢有65年的老房子的历史，我没有改变其主体形状，只是在它的这个形状的基础上加以改变。
你是出生在这个房子里边的吗？
No, nací. Yo nací de aquí más arriba.
不是，我不是在这儿出生的。我出生的地方呢，是在更山上一点的位置。我的老婆也不是在这里，但呢，她是在隔壁出生。这栋房子之前我们在买之前，它已经很破败了，所以为了这个好的风景，我们就把它买下来了。这个房子在买的时候一共有2处，不，实际上是3处非常严重的损坏。那么算起来的话，总共有6处非常严重的地方需要去修补。在我旅行回来之后就开始建设，慢慢的一起跟老婆修补这个房子，尤其是孩子出生之后，他们需要一个地方跟我们一起生活。而且我的房子是在山上的最高点，又是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文化中心旁边，所以很有必要把这里做得非常好。
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你无数次的提到你自己的太太还有这个家的这个概念，我之前也对拉丁美洲有一些了解，那生活在这边的朋友也告诉我说，拉丁美洲的人或者说南美洲的这些人呢，都非常重视家庭这个概念，然后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La familia acá tiene un vínculo más cercano。
家庭在这里是代表最亲近的人，我想应该整个南美甚至整个拉丁美洲的文化里面，家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家庭文化比欧洲人的家庭文化还要走得很亲近，尤其是你可以体会到我们在这里会很都是非常有爱的跟大家亲亲啊抱抱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就是不管你们是谁来到我的家里都是我的家人。比如说在你在外面活动的时候呢，我会经常担心你，尤其是会跟你说，哎，你要是走到哪儿了打个电话给我，或者是走丢了的话打个电话给我，尤其是你们两个。
说到这个搂搂抱抱啊，在我们的传统教里边，在中国的传统教育里边，我们是比较羞耻于有这么多的这种身体接触的，那到现在我都不太适应和我自己的家人有这种搂搂抱抱这种行为，所以我来到拉丁美洲以后呢，一方面是很羡慕，一方面其实我也不太敢和大家去搂搂抱抱，特别是那种贴面礼啊亲吻的那种礼节。
Claro, es notorio la parte que
是的，是的，从你的身上我也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了，基本上是所有的拉美人都很喜欢把自己的爱的一面通过这个亲亲抱抱的展示出来。
是，所以我明天要是跟你告别的时候，我一定要和你拥抱一下。
Exactamente, esa es la parte que más。
哎，这是必须的，尤其是在把你们当成了家人之后，你们的离开我会感觉很空虚。尤其是这几天你的家人，就是他说那就是你的老婆，在我们这住了这么久，我们都把你们当成了一家人，再加上我们的小儿子，如果你们离开的话，他一般会问，哎，你们去哪儿了， 因为作为一个小孩子来讲，他在访客，就其实被当成家人的访客离开之后呢，会感觉到有一些孤独或者是空虚。毕竟我们在一个屋檐下作为家人一起生活了好多天之后，这种感觉是一定会有的。
嗯，我也会去抱马丁一下的。另外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我认识一个委内瑞拉的女孩子，她长期生活在北京，然后她就告诉我说，她认为中国的男人呢对她并不感兴趣，因为她出去吃饭呀，或者是去酒吧，或者是去公园的时候，没有中国男人和她主动去搭讪，跟她去说话。然后我就告诉她，其实中国的男孩子是可能会很喜欢你，因为你很漂亮，但是中国的男人就太害羞了，他们不太善于把自己的爱意表达出来，主动的表达出来。
好家伙，这个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你们中国人就是尤其是亚洲人这么内向，跟我们这个拉美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非常非常外向的，这下子我明白了。
所以我有一个私人的问题想问你一下，你是如何认识你的太太的？当初你是如何向她表达的呢？我要向你学习一下。
A Gaby la conozco acá en el barrio, ¿no?Como te digo, la lomita de San Juan.
我认识我老婆的时候呢，其实是在她15岁的时候。我的老婆 Gabi 她是在这个圣环山上附近生活的人。当时我认识她的时候呢，她是在月亮庙那边，那是一个圣母玛利亚的聚会上。那个时候呢，刚刚好她15岁，所以当时从认识她之后，我们就开始不断的约会，也算是为我们今天的家庭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这个基石奠基。
哇，15岁！你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话，15岁你要去谈恋爱的时候，你的家长、你的老师都是不允许的。你的家长，在我的那个年代，我的家长可能会揍我的。
Bueno, de hecho, acá también si te enteran tus padres también te van a pegar.
你别说了，这里也是。如果我的父母知道的话，也会打我。但我们的爱从很早就开始了，而且一直保存到现在。虽然中间有很多的矛盾，但是还是维持下来了。所以，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友谊和爱情之间呢，我们。非常的相爱。
我必须得在节目里边向你的太太表达一声感谢，因为她做的饭非常的好吃，她也很照顾我们。另外我也想向拉丁美洲的人民一样大胆的说一下，我爱她。
她说这简直太棒了。尤其是你不要忘记，在厄瓜多尔我们就是你的家人。
我还有一个问题，马丁他从小学1年级就开始学习中文了，他现在也可以用非常简单的词汇和我进行一些对话。中文课是你让他们去上的，还是在学校里边他可以选修的一门课程呢？
Sí, de hecho la escuela es la que está ofreciendo.
是的，在我们当地的学校是有这样课程可以选择的。但是语言与不同，中文对我们来说是另外一种文化。当然，除了这个，还有葡萄牙语等等。这种文化可以让马丁去开拓他自己的思维。同时我在这里开 Airbnb 呢，也是为了可以让我的儿子见到更多的来自世界上的人，但他尤其喜欢中国人，因为每次在大街上他见到中国人之后啊，都会说你好你好，这可以让他变得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外向。
特别棒的一种方法。做 Airbnb 让马丁见到各种各样的外国人的话，你会觉得这对他来说是另外一种教育吗？
Sí, totalmente, porque Martín ha cambiado en este tiempo.
是的，绝对是这样的。因为在开Airbnb 之后呢，马丁成长了很多，他变得更乐意去跟人交流，而且喜欢跟人说话，常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从这里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了解了很多东西。那作为我呢，我和 Gabi 也是特别喜欢一起去教他一些。这也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在疫情之后我们是出不去的，但是世界可以来到我家，我们什么都没有失去，反而去得到了更多。
说到马丁呢，现在在我们中国，因为我们的竞争非常的激烈，经济发展也非常的快速，导致各个行业的竞争都非常的激烈，特别是在教育界，让孩子呢，或者说让家长呢，在这个过程中都感觉到很紧张，很不舒服。那在厄瓜多尔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你们现在对马丁的教育理念是什么样子的？你会替他安排他接下来路呢，还是让他任意的去生长呢？
Exactamente, hay un detalle que acá en
没错，在我们这里确实是差不多这样的。但是呢，作为马丁的父母，我们更希望他可以更自由的去生长，寻找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在一个安静、安全和一个更开心的环境下成长。我们对他的教育风格来说的话，我们更倾向于让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作为父母就提供辅助工作就可以了。
那在这一个环节呢，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既然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我已经在这儿住了4天了，你有什么对我好奇的地方吗？你只有一个机会，你只能问一个问题，我会回答你的。
Una pregunta, eso sí es difícil, ¿no? Bueno, es la pregunta.
这一个问题可能有点困难，但是我会试试。
Pienso que es la
pregunta que siempre les hago a todos. 你们来了之后，你们喜欢我的家吗？有多喜欢这个地方？能告诉我吗？
我很喜欢你的家，甚至在你的家庭里边能够让我体验到在我的家庭里边体验不到的东西。因为现在我是出生在1978年，那一年呢刚好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在我的20岁的时候呢，中国的经济是高速的发展。那我会离开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在一个小小地方，到大城市去发展，到北京。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造成了我和我的家庭无论是在思想上的差距，还是在现实生活里面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我和我的家庭之间的一点遗憾。但是我能看到你和你的家庭是非常非常的融洽的，包括你的婚姻生活。所以这一点让我来对我来说我是很羡慕你的。
Wow, eso es genial. Eso sí quiere decir que estoy haciendo muy bien el trabajo y me motivan mucho.
Wow, 你刚才说的对我太重要了。当然对于我来说，如果能让你感受到这些的话，我已经感觉很骄傲了。
是我想这就可能就是旅行的意义。我们可能在旅行中一边是寻找自己，一边去寻找一些我们现实生活中不曾存在的美好。
Correcto, estás muy bien. Yo llevo el mismo pensamiento.
天哪，你说的没错，确实是旅行就是让我们在旅途当中寻找自己生活的意义。我们两个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呢，在这里我特别想送你一首歌，这首歌在我人生的路上对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它的歌名叫做 Yo quisiera tener un millón de amigos。
好，那这首歌呢叫做100万个朋友，是一名巴西歌手唱的老歌，咱们先来稍微的欣赏一段。
Yo solo quiero mirar los campos, yo solo quiero cantar mi canto, pero no quiero cantar solito, yo quiero un coro de pajaritos, quiero llevar este canto amigo a quien lo pudiera necesitar. Yo quiero tener 1,000,000 de amigos y así más fuerte poder cantar. Yo quiero tener 1,000,000 de amigos y así más fuerte poder cantar.
我只是想看着田野，我只想唱我的歌，但我不想独自唱歌，我想要鸟儿的合唱，谁可能需要它？我想要有100万个朋友，这样我就可以唱得更大声。
Yo solo quiero un viento fuerte, llevar mi barco con rumbo norte, y en el trayecto voy a...
那这首歌主要就是表达了对外界的向往，对友谊的渴望，其实就是想打破自我边界。我觉得这很符合咱们房东的这个人生轨迹。那作为一个身上有原住民血统的厄瓜多尔人，能走到欧洲，然后能通过一些方式和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人建立连接，和更多的人交朋友，这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营养上的一种补充吧。
那其实我们看这个房东夫妻两人，应该也算是这个地方的一个中产阶级吧。
对。
然后其实我们从他家往下面稍微走一走，基本上就是老城区嘛。
对。
所以我们说他的中产阶级，其实我感觉他们家在整个这个社区里面都属于比较中上层。因为这个老城区的这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去买那个电话卡的时候，就是一个怎么说，
买电话卡买菜，
对，
都在附近，
对，小超市，然后还有那个电话卡，其实是他在两个小屋子，一个小屋子你一进去的时候其实是个修电脑的，卖一些电脑配件啊什么的，然后里面一间卖电话卡，
有点像咱们十几年前这种城中村或者是县城的那样的一种感觉。
对，
而且再往下面走啊，也就是往那个国家誓言宫的那个位置或者广场那个位置走的话，那儿的老百姓可能就是属于这种在城市里边属于最普通的老百姓了，
然后都是一些小商业，
嗯，
对，刚才小超市啊，然后小服装店呀、然后杂货店啊、五金店什么都有，然后你再往下面走呢，就有很多比较专门卖那种旅游纪念品的那些小店、
就是专门招呼我们这些傻游客的。
对对。
哎，我还看到他那些体育用品店，因为那边足球也很兴盛嘛。其实
卖球衣的。
对，你能看到那些品牌应该都是假货，
嗯、
那种特别是有牌子的那些，你大概就能判断出来这个地方虽然看起来很热闹，但是你能大概能判断出来这边的经济是什么样子的了。
嗯，
而且饭店我觉得价格也算是在我们去的地方里面，虽然它是消费美金的，嗯，
对，
因为整个厄瓜多尔2000年左右就开始，就全面的美元化了，但是感觉还在整个拉美地区还是可以的，是吧？
对，我们经常去吃的那家牛排店，
嗯，
就是我们两个穷鬼就是会在那边吃牛排，就是因为他们家挺便宜的，觉得这个价钱能吃到这么好的肉，真的很划算。
嗯、是委内瑞拉的厨师做的阿根廷的阿萨多烤肉。
烤肉对，
那我们在新城看的啊，就跟我们在老城看到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有那个公寓楼，还有高档的商场，
嗯，
就是比较就。感觉还是那种高楼大厦的感觉了。
对，我们有一个朋友啊，其实也是我们曾经的一个嘉宾，在疫情期间就、在厄瓜多尔待了几个月的时间。
对，就住在新城那边，
就住在新城的那个地方。他说健身房啊、大型的超市啊、超市里边的设施啊什么都是非常非常的完善的。我们自己去那边也溜达了一次，我2016年去溜达一次，这次也去溜达一次，这次主要我们是去买菜嘛。
嗯，
到菜市场里边我们也能看到商品基本上算是琳琅满目的，而且也有一些属于除他们当地的那些特色商品以外，包括海鲜啊，包括奶酪啊，我们去买的那个叫东方超市，对吗？
对，就是有一些中国人在那边开店。
那个应该是中国的老板，但是里边没有一个中国人。
对，就是我们到那边可以买到一些中国的食材嘛，
亚洲食材，
亚洲食材，
对，还能买到其他国家的这些食材，你就可以。
我们还买了好多方便面。
可以判断现在在那边生活的人，他是非常的多元化的。
嗯
嗯，那个高档商场我们也去了嘛，而且我在那儿还买了条裤子，当时实在是。也出来时间长了，需要有一条裤子，而且当时看见当地的人都穿那么紧绷绷的牛仔裤，一时心动买了一条很紧的牛仔裤。哎呀，现在想想好羞耻啊，
好紧绷绷，然后小裤腿儿。哎呀，真是
不说了不说了。
后来我看你也没穿几次。
对，那如果再往乡下走的话，我2016年的时候坐长途汽车去过中部那个巴纽斯，这个在厄瓜多尔亚马逊丛林里边做动物救助的那期节目里边我也讲过，那在那个路边你看的都是小村子小广场，路边可能都是这种家庭的这种作坊。我当时去了一个小镇，每周有一次机会去那个小镇休整一下，叫 Puyo， 这个地方也就稍微的热闹一点，但是它那个规模非常的小了。
嗯，
所以呢厄瓜多尔大概它就是一个中等收入的一个国家。我看了一下数据，2022年他们的名义 GDP 是1150亿美元，但是人均 GDP 是6390美元，全球的这个平均水平是10589美元。嗯
嗯，
那在世界银行最新的2020年的营商环境调查中呢，厄瓜多尔是在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29位，它主要就是靠这个服务业、制造业、工业和农业。这个农业我们前头也提到，他们不是有这个玫瑰吗？另外一个香蕉也是他们整个国家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嗯、
还有一些海产品啊什么的也都算农业是吧？
那应该算是渔业吧。我们中国因为和这个厄瓜多尔有这种自由贸易这种协定，好像前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在市场上还是能看到挺多来自于厄瓜多尔的东西的。
是，
嗯，哎，我还看到一个来自于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的一个报道，它里边就明确写到说，由于政治不稳定威胁着投资前景，外国直接投资它的流量现在依然是非常低的。
嗯，
那如果要说经济的话，我自己是有点说不太明白啊。其实对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可能也并没有那么关心。
嗯，
但是说到这个政治的 局势的这个情况，咱们就从这个治安来聊一下吧。因为前头的节目出来以后，也有很多听友就非常关注说拉美地区的治安，因为在国内的这种媒体上看的，好像拉美每一个城市都是龙潭虎穴一样。
对，
以下我描述的这些事实啊，基本上都来自于这个媒体的公开报道。咱们是在1月8号的时候，咱们是在智利，应该是到那个沙漠里边了，然后突然就看到新闻说厄瓜多尔因为大毒枭，就号称最危险的罪犯，他是叫做阿道夫·马西亚斯，他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菲托，他越狱了，然后在瓜亚基尔就造成了一个大混乱，而且有同伙就闯到了这个电视台的直播上。
是，说一下，瓜亚基尔是厄瓜多尔的第二大城市。
然后看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然后就看到他们新上任的这个总统诺沃亚。这个诺沃亚，其实我跟克里斯蒂安在聊天的时候，我也问过他，但是他跟我说，他们在家里是不谈论政治的，他和他的太太都不谈论政治，但是他也直接说了，他不喜欢这个诺沃亚。我猜啊，我猜这个克里斯蒂安应该是一个左翼，这个后头咱们再说。然后呢，就看到这个诺沃亚宣布厄瓜多尔全国就进入到了一个为期60天的一个紧急状态。然后我也翻看了社交媒体，然后就发现在基多生活的那些华人啊，就已经看到街上有这个荷枪实弹的军警了。然后我就赶紧在 WhatsApp 上就联系了克里斯蒂安，他的回复是，我们现在很安全，也在等待着这一事件的结束。我们在他家住宿的时候，咱们肯定是先问一下这个社区安不安全嘛。然后他的回复说是附近还是很安全的。
安全的。但是其实我会觉得 Christian 还是蛮维护自己国家的那个尊严，还有这些就对这些负面世界，他们其实是还是希望大家比较正面的去看待自己的国家。
是，因为我2016年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看 LP 上的介绍，就主要说基多啊，就说由于小偷小摸和抢劫，基多的这个名声并不是很好，所以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那对我们来说，也就跟其他地方一样，就尽量不引人注目，然后拿手机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就这样子。
对，在马路上没事不要把手机拿出来，就是在手上拍照拍个没完，这样就很容易被抢嘛。
对，但是当时的这个信息主要是集中在基多的这个老城区，也就是我两次去住的这个区域，咱们这次去住的那个区域也是，因为那儿游客太多了，小路也多，所以会被这个犯罪分子给盯上。我当时住的那个 hostel 就在那个兜售场那个旁边，你还记得吗？我带你去看了。
对，我们去的时候那旁边已经非常萧瑟，没什么人了。
那天因为我2016年去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我住的那个 hostel 外面是有一个大铁门的，我每次去要进去的话，我要按门铃，里面的人应了以后，他才会把那个大门打开，我才能进去，所以你才在外面看到的是没有什么人。我当时也报了一个那个 City Walk 那个 tour， 也问了那个导游，然后他就指着说，就大概在我们喝咖啡那个位置，那边有一个很老的一个菜市场，他就说在这个地方晚上这个游客散去后，老城区的某些地方就不能去了，很危险。我后来去那个厄瓜多尔中部那个巴纽斯是坐那个长途巴士去的嘛，当时我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后来呢，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一个人，也是在长期在拉美工作的一个女孩子，她说她在那儿坐长途公交车的时候闻到过一股异香，然后就整个人就昏昏沉沉了。但是她那一天很幸运没有出什么事儿，她到了目的地，然后她那个旅店的老板跟她说，你很有可能是被人给下药了。她那个具体损失我没有问，不知道是不是相机丢了，好像印象中是没有。
那其实也有可能就是闻到了薰衣草的味道，因为薰衣草是催眠的，也是香香的那种。
应该不是，我也看到过说在那边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反正我当时是无论是去那巴纽斯还是回基多坐都是长途巴士，包括每周休息的时候我也要坐1个小时的巴士去铺游，都没有出什么事，大家都还是挺正常的。
但是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基多的老城区就是步行的时候，因为老城区其实因为它山区嘛，上上下下的，就是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个楼梯，一会儿又穿过一个桥又往上走啊什么的，上上下下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走过一道楼梯的时候，你就很明显的闻到那股尿味儿， 其实一般来说，因为之前就有人提醒过我，一般来说这种城市里面，你一旦闻到这个区域有尿味，人尿味啊，不是那个狗尿吗，就是人尿味，你就赶紧离开，就说明这块区域是比较危险的。嗯，但是我们那时候是白天嘛，就快步走开就好了。
对，这可能就是我们对厄瓜多尔治安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感受啊。但这次去呢，前头我们也说了，我看到基多的这个基础设施是变好了，我们的自己的切身感受也不错。
嗯，
给我的感觉啊，是基多变得比以前更安全了一些。但这肯定是水面之上的，那些水面之下的一些波涛汹涌，我估计啊，我们这种游客的身份可能是感受不到的。
嗯，
所以有很多时候你看到的都未必是真的，或者说是片面的。比如说我们这次去那个加拉帕戈斯嘛，然后从加拉帕戈斯出来以后要停一晚在瓜亚基尔，我们要去这个第二天要飞到秘鲁的首都利马。然后呢这个城市是在整个国家的西边，然后靠着太平洋，我们是晚上落地的。之前做资料也知道这个瓜亚基尔的治安比较差，有很多就是骑摩托车抢劫的，这个时候还没有发生这个监狱大暴乱这个事儿。
嗯，对，但是那个时候我看资料其实也是说，因为瓜亚基尔作为第二大城市，其实它经济挺好的。
嗯，
而且它其实有一个点是因为它夜生活特别丰富。
是的，
就是晚上的那个，到了晚上之后那些酒吧呀club 啊什么的就会比较热闹，所以就造成了它那个治安更差的一个原因，因为晚上出事比较容易出事嘛。
对，但是咱们出于这个谨慎的考虑，因为我们只是过夜，所以就定了一个离机场很近的一个民宿，大概就是1公里，但是这1公里就很尴尬，你打车吧觉得有点太不划算了，
嗯，
走路吧可能你要走十几分钟，
对，而且那时候天有点黑了，
已经是傍晚天黑了。
对，
后来我们咬咬牙，咱们俩人拉着3个箱子就走了过去，路上还因为都是大路，看了眼都是大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还是很顺利的就走到那个社区。但是到那个社区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家家户户的这个安全防范还是挺到位的，你像外面的这种摄像头啊，包括这种外面的大铁门呀，还都是挺到位的。
越是有这种不是越危险吗？
是啊，所以就立即问这个房东，这附近危险这附近治安怎么样。房东是一个女士，一脸轻松，
对对对，
说没事儿。但是啊，你们就注意不带这个名表，不带这个手表，别带什么贵重物品，小心手里边的手机啊。所以他还说，你知道 ，you know， 我们这儿是有这个骑摩托车抢劫的吗？那他这样说，这叫没事儿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安全的一个信号。白天你大马路上你试一下没有关系，晚上就算了。所以那天晚上我们是打车去了一个。
一个大 shopping mall， 对，然后其实主要是为了去吃个饭，
吃饭，对，
嗯。
但是你在这个商场里边，你看人流啊，包括大家脸上的表情啊，红男绿女啊，饭店的这种爆满程度啊，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形式。
对，很热闹。
但是一月份因为大毒枭越狱引起的这个暴动和全国的这个紧急状态，瓜亚基尔就是震中。
嗯，
为什么是瓜亚基尔呢？因为瓜亚基尔已经成为了整个南美，尤其是来自邻国哥伦比亚和秘鲁的毒品运输的最主要的一个中转站，而现在的厄瓜多尔也已经成为全球毒品贸易的新的一个神经中枢。
嗯，
厄瓜多尔曾经是拉丁美洲最稳定的一个国家之一，因为它西边是太平洋啊，东边呢就是硕大的一个亚马逊，然后南北两个邻国分别是秘鲁和哥伦比亚，但是秘鲁和哥伦比亚它是有内战、有毒品的这个问题的。但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厄瓜多尔都把这种大规模的暴力都挡在自己的国境线之外了，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事情。
但是现在没坚持下来吗？
哎，它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它就摆脱不了受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我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厄瓜多尔其实已经进入到毒品贸易的这个网络中了。当时呢，就是从南边的这个秘鲁来的毒品，还有制造毒品的一些化学药剂，都需要通过厄瓜多尔进入到哥伦比亚，所以它是一个中转站，一个绝对的交通要道。那与此同时呢，哥伦比亚的反政府武装歌舞组织，我们在哥伦比亚那个节目里边也聊过啊，他们就控制了那个广大的一个农村嘛，走的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样一个路线，他们就把这个古柯叶种植业发展到了厄瓜多尔的一个边境。而且呢，像哥伦比亚最大的一个贩毒集团好像是叫做北方卡特尔来供货。那直到现在呢， 也没有完全放下枪的那些反政府武装还在经营毒品。因为2016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和平协议，但是有一部分人是没有放下枪的，他们现在还是在经营毒品，因为这个利润毕竟是太大了嘛。
嗯，
所以啊，这个北方卡特尔他就打通了进出厄瓜多尔的一个渠道。另外我们在那个墨西哥那一期叫做看见玛雅人社区那里边，英姐也讲了嘛，墨西哥的那些贩毒集团也是一路往南边走，慢慢的在攻城略地嘛，他们也来到了厄瓜多尔了，在这儿就建立了一个地下网络。还有呢，就是来自于欧洲的一些黑手党也在这边去活动。这都是在这个水面之下的这些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厄瓜多尔从2000年开始就实行这个美元化，还有他们这个薄弱的金融控制，也就变成了一个洗钱非法利润的一个热点地区。那么现在的情况是汇聚在厄瓜多尔的这个毒品也要运出去，对吧？所以它有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呢就是往东边走，往东边走呢就是穿过这个秘鲁进入到这个亚马逊的深处，然后就运到巴西，因为现在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之一嘛。
嗯，
另外一条路呢是通过一个地下渠道运到瓜亚基尔，然后再通过你在影视作品里边看到的各种手法来贿赂官员，或者是进行伪装啊、隐蔽啊，然后再通过太平洋运到美国和欧洲，也有一部分会运到亚洲和澳大利亚。事实上现在瓜亚基尔已经成为了一个最重要的毒品中转站。2023年的9月份的时候，美国已经将厄瓜多尔列为全球前22大毒品生产国和过境国了。正是因为有各方势力在这儿搅和，同时他也盘活了这个厄瓜多尔的这个本地的贩毒集团，让他们的活跃度也上升了。而且他们会跟外国的这些帮派包括黑手党就会结成一个联盟。我前头提到那个大毒枭啊，也就是费托，他就是这个集团的这个扛把子。那这个集团呢也跟很多的这种严重的犯罪活动有关，包括贩毒啊、谋杀呀、敲诈勒索呀、走私啊等等。其实这个菲托在2011年已经因为涉嫌这个毒品贩运还有谋杀就被判处了34年的监禁，中间还越狱过一次，但是后来就被抓回去了。然后就是2024年1月7号从瓜亚基尔的一个监狱里边再度越狱，然后就触发了厄瓜多尔一系列的监狱暴动还有骚乱。事实上这个大哥即便就是在监狱里边啊，也不耽误他指挥外界。我看了一些外网的报道，就是按1:10的这个狱警和犯人的这个比例，厄瓜多尔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啊，厄瓜多尔的监狱现在事实上已经成了这个帮派贩毒的一个指挥部，他们在监狱里边是完全可以向外发号施令，而且每一个进入到监狱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接受他们培养的一个学生或者是门徒。
对，这就是一个培训班是吗？
对，这就变成了一个培训班了，就事实上就是被黑帮给掌控了。
我之前看到一个花边新闻说这个大哥在监狱里面其实生活也好得很，跟在外面不差。
埃斯科巴那个毒枭那个电视剧里边，
对，
他也有这样的一些展示。
对，那个监狱就是为他建的，他在里面想干嘛干嘛。
嗯，所以黑帮基本上就是为所欲为。2022年的时候，厄瓜多尔的多个城市已经有近400名的这个囚犯死亡，其中大部分都是在瓜亚基尔的。然后这个城市也遭受过这个汽车炸弹的袭击，桥上也出现过像墨西哥边境城市华雷斯那样出现过在桥上挂一个尸体这样的匪夷所思这种景象。还有就是我们毒枭里边出现那种他刺杀一个总统候选人的这种事情，也在厄瓜多尔出现了。2023年的8月14号，一个记者出身，他是主张反腐还有对毒贩集团态度强硬的一个总统候选人，当时他的民调是第二名，他叫比利亚维森西奥，在基多的一个演讲结束后就被刺杀了。那这个很明显就是毒贩集团干的嘛。然后他死后才5天，又有一个政治人物被刺杀。另外呢，总部设在纽约的这个人权观察组织的一个数据显示，2021年对比2022年的凶杀率，就会发现这个数字增长了 80%。还有就是厄瓜多尔警方2022年记录在案的就有5000起敲诈勒索的这个案件，这个数字是到2023年底，这个数字可能将要翻番的。
感觉这个在 逐渐失控呢？
是，所以我想听到这儿，肯定会有很多人就会问，那厄瓜多尔的政府这么多年到底做了些啥？首先，如果你看这个维基百科啊，你就会有这么一句：从1925年后，厄瓜多尔的政治一直动荡不安，文人与军人政府轮替了足足19次。到1979年，该国才正式由文人政府统治，确立宪法，然后沿用了20多年。那这在拉美地区一点也不算是稀罕的一个事儿，因为宗教和历史的原因啊，拉美国家通常左派和右派都有很大的一个势力，他们之间也是为争权夺利，所以就经常会干出一些破坏法律的这样一个事儿。还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是在2006年，这一年呢，那厄瓜多尔的左翼政党啊，他们的领导人叫拉斐尔·克雷亚，就登上了总统宝座。他在任的这个十年呢，是对整个厄瓜多尔来说是一个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因为他是一个左翼政治家，然后他反对这个新自由主义，在任期间就推动了很多项的这个社会和经济的改革，让这个国家就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时期。然后呢，克雷亚就有成为这个拉美左翼新带头大哥的这个势头了，因为那个委内瑞拉的总统查韦斯已经去世了嘛，
嗯，
所以他就是上台以后就反对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一上任就马上终止了美国对曼塔空军基地的这样一个租约。但是啊，美国在这儿已经经营多年了，投资也很多，而且呢这个地方是美军执行反毒品侦查和监控行动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基地。那这个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厄瓜多尔和美国在禁毒的这个合作上，他们的程度已经降低到一个最低的一个限度了。没有美国的这个支持，厄瓜多尔他自己的这个政府，无论是从技术手段来说，还是从这个能力上来说，都没有办法抑制这个毒贩和毒品日益猖獗的这种局势。另外呢，还有一个对整个拉美政坛来说都好像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结构性的这个腐败。在贩毒网络的各个环节，包括关键部门的政府人员都会参与其中，甚至在克雷亚上台之后呢，他终止和那个曼塔空军基地的这个租约以后，根据哥伦比亚那个反政府武装格武他自己一个公开的这个视频资料啊，就说这个克雷亚终止和美国在曼塔空军基地的这个租约，这是克雷亚向格武做出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承诺，来换取格武给他的一个竞选资金，所以他们是为竞选提供了大概是40万美元，包括歌舞其他盟友给的30万美元。哥伦比亚政府是证实了这些言论，但是克雷亚肯定是否定这一情况的，而且他坚决的宣称这个举动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国家主权。所以呢，现在厄瓜多尔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呢，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你如何对付这个毒品犯罪都是一个大问题。那现在的这个包袱就已经扔到了新上任的这个年轻的总统诺维亚的身上，但目前看起来也是一个强硬的政策。不过也有报道，我看到有一些报道说，诺维亚的父亲以前就是厄瓜多尔的香蕉大王，他们的香蕉都要向全世界去出口，所以他们家族拥有很多的产业，其中他们的这种轮船拥有的这个数量以及对外面发货的这种能力也是很大的。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些从瓜亚基尔出港的这些走私毒品，很多都是从这些运香蕉的船上走的。这其实也就是说，暗指这个诺维亚其实他的家族和这个事情也是撇不清关系的。当然这可能是外界的一个误读啊，不一定是真的，大家听听也就算了。但是接下来会不会有新的这种变量进来，比如说在迈阿密出生的诺维亚会不会重新得到美国的帮助，这都挺难说的。
那你既然这样说的话，那整个厄瓜多尔尤其像瓜亚基尔这样的城市，政局这么复杂，然后治安也这么复杂，那是不是这个地方真的就是那么龙潭虎穴呢？
你自己也有感受啊，你的感受什么样子的？
我们在基多的时候其实感受不到什么，就像你说的，我们一直在水面之上嘛。
是，即便就是瓜亚基尔那一晚上，我们看到它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大城市的这个模样，和我们在北京上海看到的夜生活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纽约唐人街前帮派成员的一个故事啊，视频节目，他就回忆说，在70年代吧，大概，在纽约的地下黑帮，就唐人街这个地下黑帮最兴盛的时候， 纽约的这个唐人街是处于一个最热闹的一个阶段，这可能是一个反直觉的一个事情，对吧？第一呢，就是黑帮赚的钱他也需要消费，
嗯，
第二呢，黑帮某种程度上是给予了小范围的一个安全保护，第三呢，就是大多数人有意无意的都进入到这种网络中来，你包括就是说你下面做饭菜的，你给这个黑帮成员提供这种饭菜，你做盒饭啊啥的，实际上你都是进入到这个网络中了，这会促使这个小范围的经济会显得会兴盛一些。
所以说黑帮经济也是经济。
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任何社会都有地上地下两个世界，你普通人是很难打通两个世界的，所以对我们游客来说我们是看不到的。
所以说嘛，我们一直说我们在基多看到的情况肯定都是水面之上的一些情况嘛。
嗯，
但是其实厄瓜多尔还是挺好玩的。
是，
对，就
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去玩一玩看一看。
对对对，就我们这几天其实基多都不算是他们的一个那个旅游热点。
嗯，
但是我们那几天可能也是正好赶上了城里面的这一年一度的那个基多建成日的大游行。
嗯，
然后也是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也是房东说来来来，我们那个下山赶紧今天晚饭吃完了下山去看游行了。
嗯，
对，
然后一家人都跟赶集一样，
对对对，
聚在一起往下
面，好开心啊。对，然后我们就是我们就一路往下就走到国家誓言教堂旁边的那个路口，然后我们就在那个路口等，然后那个游行的队伍就又唱又跳的过来了。
对，我们先说一下这种建筑啊，基本上都是西班牙殖民时期留下的那种老建筑，
嗯，
非常高的那种房子，然后呢街道呢，嗯，就是窄窄的那种
石板路，
全上面铺的全是石板，然后我们就能看到来自于全城各个学校，有初中高中，应该也有一些大学，
应该其实应该是高中和大学是主力，因为看那个孩子基本上都挺大的嘛，
嗯，也有一些
也有些比较
小的孩子，
小的就好可爱。
然后每个人都是盛装打扮，
对对 对， 对，
女孩子都是穿着短裙，然后漂亮的都站在前头，
对，
然后
就像那个啦啦队员一样，就是又唱又跳的往前，
嗯，
然后乐队是都是压后的，
对。哎，我们看到最尴尬的是没有音乐的那个还依然的那么卖力的在表演，他不是没有音乐，是音乐离得太远了，是不是？
我觉得他可能想借前后的音乐跳一跳就算了，结果前面那个队伍走得有点快。
嗯，啊，那一晚上真是太欢乐了，我们就先在路边疯狂的这种拍照啊拍视频啊，
嗯，
哎，我会把这些东西也放到咱们的公众号里边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嘛，大家还会给我们一点优待，我们还可以挤到前头，甚至跟着这个游行的队伍一直往前走，
对，往前走一走。而且我们其实一开始以为看这个游行看个半小时一小时也差不多了吧，
嗯，
我们那天晚上就我觉得看了快有两小时了，
嗯，
但是这个游行的头和尾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就感觉这个队伍真的是没有止境的那种感觉，不停的在跳，这么多人也不知道是感觉他们游行的队伍的那个路线也很长，
嗯，
真的是又唱又跳的要走过两三公里，而且还是这么上上下下的，哇，真的是小孩子才有这样的体力。
哎，我问你啊，你在那个时候你有在意过这个治安的这个问题吗？
那时候拿出手机拍就拼命拍啊。
因为大家都在拍，
对对对，
嗯，所以应该是没事，但是克里斯蒂安也一直在盯着我们、
嗯，
他还是挺负责任的。
然后我们看了大概快点儿，我们其实几个人都站不住了，
嗯，
太久了。然后我们换了几个地方站着看之后，然后 Christine 就说，哎呀，我们往后面走走，就走到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里面找了个小吃店，一家人给我们坐下来在那边吃塔马雷斯。
嗯，因为他们是一个很小的社区嘛，所以，
嗯，
圣胡安这个社区因为大家都彼此认识，你进到那个小吃店里边，老板娘会跟他们一家子去打招呼，
嗯，
然后也知道这些熟客都会吃什么。我们那天晚上是点了一个汤，
嗯，
然后还点了一个那个那个叫玉米粽是吗？
对，
塔马雷斯。嗯
嗯，但其实说实话他点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嗯，
也就他点的明白，因为这种小店也没有菜单。
对，还有那种甜的，炸的跟油饼一样，当一个甜点，
对对对，
那个真的是太好吃了。
后来走的时候又给马丁买了一小袋，他 一边拎着一边走一边吃，好像。
嗯，马丁体力好，那300米对他来说他是跑着上去的，
而且有的时候还跑来回，就是往前跑一跑，哎，这边没有，然后又跑回来了，哎，体力真好。
我们当时也看见房东和他的太太，他俩人也都在喘，我们还问他，原来你们也在喘啊？他说是啊，我们也喘。天天住在那儿也喘，就这100米的落差呀。不过呢，马丁跑得快嘛，回去先把那个家里的灯打开，然后你就能看那个白色的建筑在半山腰上，真的就像是你在茫茫大海中行驶的时候看见一个灯塔一样，感觉还是挺温暖的。好，这是咱们在基多的卡萨米卡萨的故事啊，咱们接下来再去出城去看看好吧。前头咱们也提到说基多离这个赤道比较近嘛，厄瓜多尔这个词在西班牙语里边它就是赤道的意思。
那什么是赤道呢？但是赤道这个其实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地球仪上面当中腰上面的那根红线，
我就扭头看一下我的地球仪，
但这其实是个假想线。
哎，地球上是没这条线的，
对，没有这条线。但我们人类呢，给这条假想线标注的维度是零，
嗯，
这零维度为零的，这就是赤道了。赤道全长是40,075公里，赤道处的那个地球的直径也是最大的。然后就你刚才说的，因为自转的关系，就产生了一种叫做赤道隆起的现象。
嗯，但是由于这个赤道隆起，地球的引力在赤道处就稍微的弱一点，地球自转的这个引力和动量就也弱一点，所以就让这个赤道地区成为太空发射的一个理想场所，因为引力弱了一点，你就省燃料了嘛。
对，
所以呢，美国大部分航天器都是从佛罗里达州南部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的。哎，我们后来离开拉美以后，我们也去了这个地方去看了看。
然后这也是几乎是美国大陆最接近赤道的一个地方了嘛，所以都喜欢从这儿发。然后赤道附近其他的火箭发射包括刚果。还有甘岛、马尔代夫、还有那个法属圭亚那，
对，
就是在赤道边上，然后是法国专门在那边发火箭的一个地
方，包括我国的文昌，
对对 对，
还有我们去过那个沙巴，马来西亚的沙巴、也是这样子的。
对，其实大家想一想，这地理位置，哎，还真都挺靠近那个中间这个位置的。
是，另外一个很有意思一个事儿，就是每年的3月21号和9月23号，这应该是春分和秋分这两个日子啊。太阳从赤道上经过的时候，全球的这个昼夜是相等的，所以呢，崇尚太阳神的这个厄瓜多尔的祖先就发现，在这两天，哎，你站到一条线上，自己就会没影子了，
这
就变成了一个点了。
这事要是在中国的话，多吓人呢！
全球是一共有12个国家是在赤道上，但只有厄瓜多尔是用赤道作为自己的一个名字的。
嗯，然后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叫。Ciudad Mitad， 哎，算了，我也念不好，就这样吧。它的大致的意思呢，就是世界的中心。
对，世界之中，这个地方是离基多大概14公里左右。
对，那边有一个赤道纪念碑，所以我们要去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博物馆。
其实就在它旁边啊，我们不是抬头看嘛，在这个跟游乐场一样的这个赤道纪念碑的乐园里边，往后面看就是一个大火山。我看了一下资料，在这个火山旁边就有一个小山岗，当地人呢就把这个小山岗，我也念不出来这个名字啊，它在科丘亚语里边，就当地原住民的这个语言里边，大概的意思就是石头角落里边的堡垒。这是由5个形状不一的没有顶的台阶式的这种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然后他们跟周围的这个山峰的这种位置关系分别对应的就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还有与这个太阳光线之间的这种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印加人就崇拜太阳嘛，对吧，我现在脖子上戴的这个
太阳神的标志
对，就是一个太阳神的这个标志。在天文学方面他们也有很多很久远的这个历史，还有一些发现的成就。那他们的祖先在远古的年代就根据太阳照射物体的这个投影分析和记录太阳运动的这些规律。那石头角落里边的堡垒就是干这个事儿的。经过长期的观察，那个时候的印加人就认定基多城外 城北大概20多公里的那一带是太阳每年两次跨越北半球的太阳之路，所以就在那儿设立了一个标志。
嗯，然后1736年的时候，法国和西班牙的科学家就开始在这里测量，最终认为就是当地人发现的这条线就是赤道。
嗯，
然后大概在1744年的时候，在卡拉卡利镇建立了一个赤道纪念碑。
哎，但是
结果错了，
错了。
然后到1982年的时候呢，又重新测量。厄瓜多尔政府又选了一个新的地址，就是我们这次去的那个世界的中心，也叫世界之中的这个地方，又造了一个新的赤道纪念碑，也就是我们这次去看到的那个。然后很多游客都在这里啊、就是假装一脚一边可以一脚踩南半球，一脚踩北半球的一个拍照纪念，还挺好玩的。
对，因为它中间呢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赤道纪念碑，然后往四个方向呢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那四条线延伸进去。大部分人都会在这个南北的这条线这个位置站着拍张照。我当时是拍了一段视频，我是跳着的。一边是南，一边是北，一边是南半球，一边是北半球，
特别二。
对，哎，但是你又错了。
对，就是因为那是1982年的时候测量的嘛，后来我们又有了 GPS 的那个技术，又重新测量，所以说真正的赤道其实是在离原碑大概不到1公里的地方。
嗯，我们也去了。
对，叫英迪南太阳博物馆。
嗯。
对，但其实这两个地方都挺好玩的。
哎，但是到现在啊，在厄瓜多尔还有很多关于赤道的不同地点的一个争论。在基多北边80多公里有一个叫卡扬贝的地方，说这里的人他们不认为赤道是一条线，而是南北之间的一个点，就在他的那个位置。另外呢，还有说这个在厄瓜多尔的西海岸有一个圈，说这是赤道离开陆地进入大海的地方。也有一些科学家说这个赤道可能整个宽呢就是5公里。所以我们那天刚走到这个世界之中这个园区外头的时候，你还记得有个大姐指着远处的一个山岗。
对，说你跟我去那边才是真正的赤道的点。然后我看到他的指的那个地方那么远，我不想去。
大姐说我们是有车的，他其实想拉我们的这个生意。
对。
所以厄瓜多尔是把这个赤道经济发挥到了极致的，有很多可以供你去参观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说法。但是我觉得最好玩的还是在那个英迪南。
对，那个我们其实离得不远，我们真的
就
对沿着那个路往后面走一点就到了。然后进去之后那个园肯定是小一点，更小一点，
看着就像农家乐一样。
对，然后但是它好的点是在于你只要进去它就会肯定会有个那个导览员一直带着你，它不
会
让你在里面瞎走。对，它每一个点它都会跟你细心的去讲解。所以它的票价也贵一点。
是。首先我们在里边就知道了这个可可是怎么生产的，对吗？
对，
你还可以生吃一下那个可可是什么样的味道，甜甜的。
对，卖的巧克力也蛮好吃的。
但是它里边也有一条赤道这个线，然后所有好玩的东西都在这个围绕这个赤道线来展开了。
对，有各种赤道项目。
嗯，
先是让你闭上眼在赤道上面走直线。就几乎是因为就是南北磁场扰乱的关系，就不可能走出一个直线来。
反正我是没走出直线来。
对，当时我也在想，好像你平时也不走直线。
对。另外呢，因为地球引力的变化嘛，就是在这个地方，它的地球引力是比较小的，所以你在赤道上，你的双手如果伸开了以后，它会去按你的这个双手，它非常容易就能给你按得下去。
对。大家也可以试一下自己在家里，在我们这种引力正常的地方，可能你稍微使劲那个手，就是按你手的人如果不使大劲的话，可能是按不下去的。但是在赤道上面很轻松就被按下去了。
好，这后面再说啊。
对，所以不能在赤道上投降是吗？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拿一个生鸡蛋，然后在赤道线上你可以把它摆在一个钉子的那个肩上。钉子的那个背上，
头上
圆的那个地方。
对，
嗯，你摆了半天是没有摆上去，
我没摆上去。
我们那一批凑过来，我们那一批凑来的那个团里边没有一个人，哎，有一个人摆上去了。
你不是也摆上去了？
是，然后才能衬托我厉害啊！我说他们都没摆上去，才能衬托我厉害、啊。
就是一群人里面只有你们两个人摆上去了，结果走的时候还发了一个树弹证书。
说明我是 master
master of 蛋。
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一个小实验，就是在赤道线、以北，
对、
那个、
就是他拿一个大水槽、还拎了一桶水，然后先在赤道的一边，就是北边、然后你在里面还特地放了一片叶子、然后就往那个水槽里倒水，然后你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它是一个就是水下旋的那个漩涡是逆时针，
就像我们抽水马桶你拉一下以后它又会有一个漩涡，
对对对，然后它那个这个倒完之后马上就拿到线的另外一边、然后再往下倒，然后就发现是顺时针，
嗯，
哇，这个就是你非常直观的感觉到它这个两个方向立马的改变，然后他再把它直接摆到那个线的正中的那个地方、那个水是哗就往下的，是不转的，
是
哇、这个太直观了。
所以这个原理呢，就是因为地球自转所导致的科里奥利力在起这个作用。具体什么是科里奥利力啊，大家可以自行查一下。这种东西我估计大部分人不会对这个感兴趣的，那种术语实在是太拗口了。
嗯，走进科学。
嗯，但是啊，我又得说一下，但是前头我们所说的所有这个东西别把它当真，它就是一个小游戏而已，就是赤道上的人、为了旅游业发明的一些小游戏。你不光在这儿你可以体验到，我们如果去东非的话，去那个肯尼亚也是经过赤道的嘛，在那儿也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些小游戏、你比如像在赤道上闭眼行走啊，你别说在赤道上闭眼行走了，你在地上画随便画一条线，你在普通的地方你闭眼行走你也很难能走出来直线来。那个伸开双手它往下按一下，你有没有注意到它往下按的一下是非常砰的一下，非常脆的那一下、正常你真的是很难
趁你不
注
意，
你不
注
意，对，你很难防范这个东西的。还有就是那个将鸡蛋放在这个钉子上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试一下，你在你家里稍微的耐心一点，你也有可能把这个鸡蛋放到钉子上。
对啊，我们不是有春分树蛋的一个传统吗？
是啊，并不一定是要在赤道上。那最有迷惑性的就是关于这个水往下面倒的时候，在一个水槽里边，在北半球它是逆时针，在南半球它是一个顺时针。我也看到一些人说这也是挺扯淡，他们认为地球自转的这个作用是非常的微弱的，所以呢很难影响这个漩涡的这种方向。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因为他们在倒水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
技巧、
他们把这个水倒进去的时候就已经自动带了这些动能，还是叫势能这样子、所以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为了确认这个事情呢，我就把那个视频又翻出来看了半天，我还是真的是挺难发现，我真的是挺难发现的。我也看了肯尼亚那边的倒水的这种手法，我也看了我们那天拍那种倒水手法，挺难发现他们是在这个上头做一些手脚，也有可能跟这个水槽的结构是有关系的。大概是在2017年的时候，微博上不是有个大 V 叫做古大白话吗？古大白话就发了一个 YouTube 上的一个视频，他有的时候也会搬运很多东西。那个是两个科学青年分别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还有在美国的阿拉巴马，美国南部那个阿拉巴马州，他们做一个实验。因为在这两个地方呢就分别处于这个南北半球嘛，然后他们在排除其他干扰力的情况下，也是用这种大水池里边的这个水往这里边注水，看它这种运动方向来做这样一个实验。他们就证明这个科里奥利力对这个水流的影响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他们那些啊，就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精细的一个科学实验，绝对不是一个水槽就可以表现的那么明显的。其实也就是说科里奥利力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它存在，但是还是挺微弱的。
对，
所以大家来这儿玩就听个热闹就可以了，玩也就是玩个热闹就 OK， 不要太当真。
对，这个项目真的很特别，别的地方 也没法做。
如果是一个较真的一个科学青年的话，尽情来这边拆穿他们的伎俩吧。
Sheldon 来了，那肯定是要把他们全部拆穿。
对，行，那咱最后咱们还回到吉多的城里边，介绍一条 City Walk 的一个路线。嗯
嗯，然后这条路线其实是你带我走的。
嗯，
用你的经验带我走的。
也实际上是一条比较经典的这个路线。我们的那个房东克里斯提安他也自己说过，因为他现在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愿望，也是他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想做一些这种 City Walk 的这种线路。
嗯，
带他入住在他家的朋友一起去走。
然后我们其实这条路线就是从刚才一直说的那个国家实验宫开始。然后首先这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宗的一个圣殿，就教堂嘛。
嗯，
在属于是应该是属于厄瓜多尔基多的一个历史中心。
嗯，
这也是美洲最大的一个新哥特式教堂。
对，非常奇特的一点，它是一个新哥特式的一个建筑。
嗯。然后这个教堂呢是从1892年7月10号开始动工，由国家拨款建造的。然后建筑师的灵感说是来自布尔日主教座堂。
嗯，
然后这个座堂呢在技术上人是未完成的，应该永远是未完成的。
嗯，
因为当地人传说这个堂完成的时候世界末日就到来了。
哎，我印象中我们在里边还看过教皇来这边加持过，是不是？你还有这个印象？
对，有
照
片什么的。
嗯，
然后它里面其实最出名的是它那个大玻璃彩窗。
嗯，
一个圆形的大玻璃彩窗，非常漂亮。
哦，那个地方太漂亮了。
对，非常漂亮，也是各种网红出片的地方。
嗯，我们也在那儿拍了很多照片。
对对对。
不过我自己对它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那个钟楼，因为你要去钟楼那一侧参观的话，
嗯，
要走过一个很长的一个空中走廊。
对，
就像是我们建筑工地那种脚手架一样。
嗯，
而且站在钟楼上你可以俯瞰到这个整个基多的老城，包括那个方向我们也能看到。
然后我们教堂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往独立广场的方向走，也叫大广场。
嗯， 嗯，其实这条路也就是那天晚上我们看游行的那一条路，沿着它一直往前头走就好了。
对对对，一条主路，非常好好认也好走。然后我们到了广场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个总统府。
嗯，
也就是那个宫殿嘛，叫卡隆德莱宫。
嗯，
挺漂亮。
它现在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所在地。
嗯，
整个建筑是一个白色的一个建筑。
嗯，
从外面看呢，你其实是看不出来它曾经是一个宫殿，甚至它现在还能当做一个总统府在使用，还是挺低调的。它那个整个奢华的程度还没有它旁边那个基多大教堂看起来要好。
嗯，对，因为这个广场其实真的蛮值得看一看的，就是它四边都是很漂亮的建筑物。
嗯，
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那个有卡隆德莱宫，然后南边是基多大教堂。
嗯，
然后北边是基多大主教宫，还有一些漂亮的建筑物，然后东边是基多的市政宫。
嗯，然后呢我们的房东也特别推荐了啊，在西南角有一个耶稣会教堂。嗯，我们看了很多的攻略，中国人就会把它俗称金教堂，其实老外可能也这样叫，就叫 Golden Church。
嗯，
这它是一个最华丽的一个地方，据说是花了160年才建成的。它的那个中央的中殿几乎完全是用金箔呀，还有镀金的石膏啊，还有木雕装饰成的。
嗯，
它上面那个拱形天花板上有两个绿色和金色的一个圆顶。
嗯，
看起来是非常的金碧辉煌，很震撼的。
然后呢就是面包山，但面包山其实我们没有走过去。
嗯，我们每天都能在家里边看到面包山上那个圣母像。
对， 对，然后那个我们房东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吃早饭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就是怎么说远眺它的一个地方，一边吃早饭就，
哦，对
对，就从窗户里就可以看到那个圣母
像，离我们家就100米。
对对对。
嗯，这个圣母像就是矗立在基多市中心的一座小山上，因为这个小山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面包，所以就把它叫做面包山。你几乎可以从城市的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看到它。
嗯，
除非你眼前有一个很高的建筑物把它给挡住了。
对，
这个山呢是大概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当地的政府就跟这个宗教领袖就看中了这座山，说咱们在山上放置一个什么。你看在拉美我们看到很多叫那个 Crystal Lay Ray 是吗？
对对，其实很多天主教国家都有这个习惯，就是这个城市如果有一个制高点的话，
嗯，
那上面就一定要放一个
基督像啊，
基督像，就是宗教相关的像。但是他们这边选择的是一个圣母像。
嗯，那这个 圣母像呢，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带着翅膀的一个圣母像，而且它脚下呢有一条蛇，但是你看起来也有点像龙。我们的房东克里斯蒂安说啊，这个圣母主要的作用就是压着这个龙或者是蛇，如果这个圣母离开了，那这个龙或者蛇它就可以自由移动，就会把整个基多给它摧毁掉，所以这个圣母老百姓也会叫它基多圣母。
嗯，然后我们那个再往下走呢，就是到一条叫拉隆达街。
嗯
嗯，这条是一个传统街道，也是基多老城区里面挺有代表性的一个街道，也被叫做莫拉雷斯街。
嗯，
然后展现的也就是我们前面一直说的西班牙殖民时期的一些历史风貌啊，然后艺术气息也非常的浓郁，因为有很多卖那种艺术手工艺品的小店，嗯，还有很多那个音乐餐厅都在路的两边。
对。我们现在在回忆起来我们在基多的那段生活，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城市的。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回忆起来那段生活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嗯，真的挺好的，只要别让我天天爬那坡就行。
嗯，就感觉某种程度上来说有点像在拉萨，你住在一个离太阳非常近的地方。
嗯，
然后每天的阳光非常的充足，空气也比较好，而且那些原住民看起来也有点像我们藏族的那种老百姓，对吗？带一点高原红啊，挺淳朴的。
对，然后旁边的房子都是高高低低的，你记得我们有一天出去还有一只小猫站在高高的他家的窗口往下俯视我们。
啊，对对对。哎，我们家那两条狗我们还忘了说了。
对对对， Christian 的两条狗，不是我们的
米卡萨。米卡萨，
对，就有一条特别爱咬人。
嗯，只是你不能碰它，平常也没啥事儿。
对。
嗯，所以现在想起来基多给我的这种印象还是属于挺温暖的，虽然现在他们的局势包括对外面的这种名声，包括事实上他们国家陷入最近陷入的这些困难，就像这种毒贩的这些问题啊，不太好。不过我还是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你路过这个地方，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我们是免签的嘛，还是勇敢的去探索一下。不光是基多啊，其他有很多地方也挺好玩的，
尤其是厄瓜多尔，它还有加拉帕戈斯呢，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嗯，对，下期我们会再聊一聊加拉帕戈斯，我们会找一个加拉帕戈斯的一个岛叫圣克鲁斯岛，我们会从正反两方面去观察一下这个岛，一方面是动物，一方面也观察一下人类在上面的这些活动。
嗯，
而且厄瓜多尔不光是基多的赤道啊，老城，还有加拉帕戈斯，还有以前我去的那些中部，它是属于亚马逊地区。嗯，啊，那边也非常非常的好玩。只是我们这一次啊，因为我们把我们亚马逊的这个探索放在了秘鲁，所以就没有在厄瓜多尔去探索了。嗯，可能大家会看到有一个世界上最高的那种在悬崖上的一个秋千吧。
啊，那就是
那个就
厄瓜多尔的亚马逊
中部的那个巴纽斯那个地方的。啊，有这样的一个设施，在网上还是挺火的。
哎呀，一听就挺网红的。
我们当时也是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去中部的那个地方去玩一玩嘛，坐巴士去。后来，就放弃了，决定就把精力放在加拉帕戈斯。
嗯，
把钱也花在加拉帕戈斯，
主要是把钱花在加拉帕戈斯。
那咱们这期就到这儿吧。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些介绍能够让大家对厄瓜多尔有一个粗浅的一个了解吧，不深入。嗯，但是大概了解一下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的。
对，大概对这个国家有个概念吧。
嗯，行，那下期继续跟着我们的脚步，咱们继续往前走，就到加拉帕戈斯的圣克鲁斯岛。好，那这期就到这儿，拜拜。
拜拜。
最后，如果您对本期节目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非常欢迎在评论区里边留言啊，特别是关于厄瓜多尔的，如果有什么地方你感兴趣或有什么问题呢，有点不太明白，都可以在评论区里边留言，我尽可能的去回复。啊，另外我们在节目里边提到的相关的细节图片呢，都会在公众号壮游者的文章里边展示，请您微信搜索并订阅壮游者就可以了。那如果您有商务合作的需求呢，请邮件至壮游者@126.com， 也就是壮游者的拼音全拼加上@126.com， 或者呢添加微信壮游者2018，也就是壮游者的拼音全拼加上2018。啊，如果您要加入壮游者的听友群呢，也请添加这个微信。最后也提醒您，如果使用苹果播客来收听节目呢，请一定要点右上角的关注，如果是其他平台也要点订阅，这样就不会漏掉壮游者的更新了。也非常希望您能够转发壮游者给身边同样喜欢旅行的朋友，点赞评论和转发也是对壮游者的支持，非常感谢。好，那就祝您在新的一周里边开开心心的，一切顺利，咱们下期再聊。